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情，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心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0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0几年了，提起笔来，修炼路上的场面历历在目，得到大法后的激动，修炼后无病一身轻的欣喜，为弘扬大法走向串阵练功的壮观，弟子们放下生死前仆后继进京护法的悲壮，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经受种种酷刑，依然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的坚持。我知道我不能懈怠，唯有精进。我现在已经70岁了，由于婚变，儿子从9岁起就和我相依为命，那时的我已经身心俱伤，疾病缠身，哮喘、气管炎、心脏病、胆囊炎等疾病时时威胁着我的生命，在难中苦苦挣扎的我苦尽甘来。1996年，我和儿子喜得法轮大法，走入修炼后不到一个月，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的各种疾病全都没有了。我和儿子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共同精进。1999年7月20日，一场腥风血雨的迫害来了。第二天早晨，我刚从练功点回家，一位同修急匆匆跑来告诉我，昨天晚上我们地市的辅导员都被警察非法抓捕到省城去了，现在火车站、汽车站都是警察，不让练法轮功的人上车，得赶紧转告同修们一下，想办法走出本地去到省城要人。儿子说，妈妈，我跑得快，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叔叔阿姨、三姨，你快准备点东西走。我说，儿子啊，看来大法真的要蒙难了，我们要听师父的话。他点点头说，放心吧，妈妈，我会做好。随后一溜烟儿跑去找同修了，那年他15岁。同修们来了，我们三三两两结伴走出城，搭上路上遇到的汽车，一路上几经警察们的盘查、围追、堵截，到达省城后无果。我们又走到北京信访办，也无果。我们走到天安门广场，和全国的大法弟子汇集在一起，发出了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呐喊。1999年10月，我在单位被当地警察绑架，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遭到殴打、野蛮灌食、上绞刑架、7天7夜的背靠、斜靠，被戴上长长的脚镣、手铐的折磨。一天，看守所所长让我带着这死刑犯赴刑场时的长长的重脚镣、手铐出去。长长的走廊里，哗啦哗啦的镣铐声惊动了沿途各个求使的人，他们惊讶地张大了嘴。有人说，不就是练个法轮功吗？至于给人家用这么重的刑罚吗？什么世道啊！我走到尽头，进了一个小屋子。啊， 隔着玻璃，我看到了儿子。儿子看到我遭到这样的迫害，两眼流着泪，双手举着小拳头高喊：我妈妈修大法，做好人没有罪，我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这呼喊声响彻整个看守所，在场的有良知的警察流泪了，搂住我儿子说：别喊了孩子，别喊了孩子，回去吧，回去吧。儿子被拽走了，我拖着沉重的脚镣从容地返回，路过铁窗口时，有人还擦着眼泪。走回囚禁我的地方，同修流泪了，其他在押人员也流泪了。他们说：你儿子真伟大，真好。我说：是师父伟大，大法伟大，我才会有这么好的儿子啊。是啊，在大法徒遭受迫害的黑窝里，一个大法小弟子却敢为大法，为大法弟子振臂高呼，壮哉。我的眼睛湿了，我钦佩他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师父让我看到我儿子这一幕，是叫我放下一切，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义无反顾。不久，我又被劫持到省劳教所，每到接见日，儿子几乎都会挤出时间到几百里外的劳教所看我。他给我带来大法的资讯，我们面对面相互鼓励，轻声背诵师父的诗词。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正是这颗对大法坚信不动的心，是我在黑窝里不管邪恶用酷刑折磨要摧毁我的意志，还是用名利情的引诱妄图使我走向歧途，都没有奏效。在那里，我把师父红引里的72首诗背诵给犯人们听，好多人都能背下来了。有时我就写在纸上，写在小本子上，有时写着写着警察来了，拿走了，拿走我就再写。警察回到办公室，因为好奇就看看我写的是什么。警察们看到佛法好啊，能启发他们的善念良知。他们的办公桌上放着我们背写的一篇篇经文，一首首红吟中的诗词。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只要有师父的经文传到我手里，等晚上大家都睡了，我就站在昏黄的灯光下开始背诵。囚室的值班人都是我讲了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的生命。他们帮我看着外边的查岗警察，一有动静就会咳一声。不管多长的经文，我很快就背下来，背熟了。查岗的警察来了，我已经躺下了。第二天，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背写出数份新经文，传到同修手里。在那里，师父给了我用意念指挥功能做事的能力。我想传给谁，就让他着急从车间出来办事，和我相遇。擦肩而过时，接走经文，直到每个同修手里都有，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呀。2000年春天，有些同修身上长了小泡，奇痒无比，挠破了就流黄水，腥臭。御医说是疥疮，给擦酒精，满屋子酒精味儿，常人很烦，也怕传染。我觉得已经干扰了众生得度。一天，女警察对我说：你们不是修佛吗？怎么还得这病，要传染给别人的？我说：传不上。谁料第二天下午，我正在车间干活，突然满身满脸也起了密密的小泡，左手的泡又大又亮，好痒啊。犯人见状立即报告了警察。 女警察来了，一看我，吓得倒退一步说，你不是说不传染吗？怎么被传上了？和他们那个一样。我说，不一样。他说，你还嘴硬，怎么不一样？我轻轻地拍着左手左胳膊，底气十足地说，我这是小菩萨小佛。他似信非信地说，我的天哪，你别干活了，快回宿舍守着你的小佛去吧。我回到宿舍，躺在铺上，回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大法弟子身上出的功都是佛菩萨的形象，刚才是师父点给我的呀。我说对了，我坚定这一念。背着师父的讲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起床的铃声响了，站队点名，不知谁喊了一声，阿姨好了。大家的目光都转向我，我抬起两手一看，大包不见了，胳膊上也没了，撩起衣服一看，身上都没了，太神奇了。一夜之间，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皮肤比以前还好。女警察来了，惊讶地说，你那个还真是佛呀。我伸出两手展示，说，你看是不是？他笑着走了。众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互相传说着亲眼见到的事。我用自己的言行证实着大法的美好，救度着那一方众生。正是这颗对法坚定不动的心，使儿子在学校遭受班主任侮辱、同学们的欺负、老师们的白眼、校方的随意停课，甚至高考前一个月的冲刺阶段被撵出校门的迫害下，他没有颓废，没有倒下，他闯过来了。他考上了大学，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孩子。他常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每到过年过节，我们全家人先给师父磕头，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2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坚守不变，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领域，用不同的方式救度着众生，兑现着自己的誓约。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篇经文中说，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虽然是松散的，但是修炼人的标准是严肃的，历史使命是严肃而重大的。我们要尽快找回修炼初期的状态，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发正念，发好正念》，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1日。大法弟子面对各种迫害时，对参与迫害的人劝善，给世人得救的机会，但对于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就唯有发正念将其解体清除。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发正念，发好正念，多发正念，平时一有时间就主动发正念，不要等到麻烦出现了才重视。另外，我们发正念的基点至关重要，是单纯为了解决问题而发，还是站在救度众生、窒息邪恶的角度而发，站的基点不同，效果也就不同。多年来，明慧网关于发正念的交流文章也不少了， 然而同修发正念时迷糊道长的现象依然很普遍，即使不迷糊的同修也是被各种杂念干扰得很严重，使很多邪恶不能被销毁，还在继续操控世人对大法行恶。2024年1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各派出所社区在微信上发布奖励举报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等信息，公然污蔑法轮功，这是邪恶利用共产邪灵以利益为诱饵在毁人啊。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发正念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不正的谁也跑不了，只是我们对发正念的态度不同，表现不同。问题出现了，我们首先要查找自己哪里有漏，不符合法，大家都向内找，归正自己的同时，形成整体共同清理邪恶因素。发不好正念的同修请不要灰心，实在不行咱们就睁着眼站着发，或用凉水洗洗脸，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思想跑了就把它拉回来，坚持一段时间，一定会看到效果的。多清除一个邪恶生命，就是在抑制解体邪恶，所以千万不要小视自己的作用。记得在一篇交流文章中，同修说，一开始发正念时，思想如万马奔腾，根本静不下来。在坚持了两三个月后，突然有一天静下来了，什么杂念都没有了，越发效果越好。以前我们在这方面没做好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从现在开始要重新振作起来做好，运用好师父赐予我们的除恶法宝发正念，显出大法弟子的神威来，让我们大家集中起强大的念力，使打出的神通与能量将邪恶瞬间分裂解体。大法弟子修的是最正最伟大的宇宙大法，我们有无所不能的伟大师父，我们具足一切能力正一切不正的，使邪恶无处躲藏，直至全部销毁灭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顽固的丈夫开始学大法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日。我得法26年了，2022年底我家由郊区搬到了市里，来到新的环境，我的修炼也面临一些变化。我自己有个愿望，不管在哪里我得有个整体修炼的环境。我来市里之前就听同修说市里环境有点乱，人多，每天人们都忙忙碌碌，生活节奏很快，人心容易浮躁，学法静不下来。我想那我就在这个问题上要突破出来。刚到市里，家里的事也很多，我提醒自己要把修炼放在第一位，家里的事一点一点地做，不像以前那样非得把事情都做完再安心学法，那样干完活了人也拿不起书来了，学也不知道学什么。这次我就先保证学法，活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我加长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看住自己不被外界环境和观念带动。我不承认市里所谓乱和浮躁的观念，我排斥这个想法，分清它不是我，认可这个观念它就制约我， 什么环境都是心促成的。我联系了几个同修，在师父安排下，我很快就参加小组的学法。集体学法保证了我的修炼不受太大的干扰，环境乱和浮躁的假象真的没对我起作用。一，丈夫突发脑血栓。我修炼这么多年，丈夫好像一直与大法无缘。对我的修炼，他气儿顺时不说啥，不顺时就反对。而且他能喝酒，喝完酒后就开始找茬儿。即使近期没事，他也得找出很久以前的事跟我过不去。什么话解恨就说什么，要不就冤枉我。我解释，他说我狡辩，不吱声吧，他说我在较劲抵抗，还说大法如何。我修炼这么多年，一直磨难重重，我很累很苦也很无奈。同修都知道我家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都很理解我，鼓励我在家庭中修好做好。有很多事同修都替我分担和默默地去做去补充。2022年8月份的一天，我学法回来后，他就问我干什么去了。我一看他又喝多了，我就说去学法了。他就很蛮横地问我去哪里，为什么这么久。我耐心地和他解释，可是他非常生气地开始损我，甚至说我打着修好的名义去做肮脏的事，没有一句真话等等。我看他不是清醒状态，也就不说什么了，默默地发正念。过一会儿他睡着了。过两天，我们小组一同修有事不能参加学法，在我家楼下告诉我一下，被我丈夫看到了。他回家后又开始疯狂喝酒，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还要离家。我把他劝下来，商量以后做事多考虑他的感受，尽量让他能够理解，不让他生气，他才消停了。但第二天早上6点半，他突然发病，嘴歪流口水，说话也不太利落。我急忙叫他穿衣服去医院。到那里，医生安排打针住院，接着做核磁共振和 CT。这两天他身体就开始好转。大夫拿他拍的片子对他说，你的病很严重，新发的血栓，只差一点就要毒死了。可是你的片子和你身体的现状不太符合。现实中，他的腿和脚还可以正常活动，嘴也恢复得很快。我想他虽然不支持我修炼，但在大法弟子正的能量场中，他也一定是受益了。二，对我的考验。住院期间，我要照顾他，还得做饭。再加上我当时觉得医院的肠很不好。我一上医院的电梯开始，脑袋上半部就像扣个帽子，脑袋浑浆浆的。一天晚上10点多，我在医院就感觉气不够用。我变换各种姿势也不行，而且呼吸越来越困难，我有点慌了。我平时过病也关不是很多，当时脑子冒出个想法，赶快吸氧，不然会这样憋死了。氧气不是药，也不算治病，吸一下缓解缓解。因为我丈夫住院，氧气就在那墙上放着，我有点纠结了。于是我静下来理顺一下自己的思维，最后想，吸氧不是药，也是常人的办法啊，用人的办法也不对呀，我是修炼人，得用修炼人的法去解决。于是我和丈夫商量，你晚上也不打针，自己也能自理，有事按铃找大夫，我今天回家吧。丈夫竟然同意了，并让我自己注意点儿，到家告诉他一下。我回家后开始发正念，在我清理自己没到5分钟，我上不来气的症状就消失了，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当时我也没太深悟这个事，就以为是医院的场造成的。 事后和同修说起这个事，同修说幸好你没有去吸氧，如果吸了，有可能以后就让你总吸了，让你对他依赖，要不就用上不来气的假象给你演。听完后我有点后怕，原来邪恶在我丈夫住院期间看我学法少，也钻空子想迫害我，还好当时把握住，没去用常人的办法。三，我的醒悟。丈夫出院以后， A 同修提醒我，通过这个事你丈夫是不是要得法呀？我想他这些年不反对就不错了，就没去想这个事。 B 同修听说他有病就来看他，并和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他受邪党毒害很深，认识事物很狭隘，还很固执，我给他讲过多次都没讲通。同修从古到今，从科学到现实，从传统文化再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四个小时，解开他的很多心结。我在旁边就一直发正念，清除他空间场的抵触大法的后天观念和共产邪灵。他虽然当时没完全认可，也消掉他空间场的很多拜物。同修在说的时候，他的心态一直很好。同修走后，我和他又聊了几句，我们又有点顶，我心里有点埋怨和妒忌他，就不再往下说了。晚上我去小组学法，正好学第八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一天他把测谎仪接到一棵植物上，然后他想搞个什么试验呢，我拿火烧掉它的叶子，看看有什么反应。他就这样一想，还没等烧呢，那电子笔就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就是人在喊救命时才能画出的一种曲线来。这种超感功能过去叫他心通，是人的潜能本能，可是今天的人类都在退化，你还得重新修炼，返本归真，返回你的先天本性，你才能具备。可是他却具备了，你想什么他知道，听起来很玄，可是他却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实验。学这段法事，师父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俩在一起就不祥和，是我对他的不好的观念太深了。植物都有超感功能，那人更具备了。怪不得我们在一起，虽然嘴上没说什么，经常都拉着脸，不生气也很尴尬和不舒服。原来我们后天的观念在另外空间已经干上了，他看不上我，我瞧不起他，只是这个空间没表现。我认识到这点后，就想，我要修去后天形成的对他不好的人心和观念。以后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动善念，无论在什么环境，对谁都不动不好的念头。师父看我真的想改变，就把我不好的思想念头清理掉了，这一段时间真的没有不好的念头出现。四，丈夫开始学大法了。我变了，他也变了，不像原来那样成天拉着脸。我出去多久，他也没说过不好的话。我回来，他态度还很好。感谢师父帮我过了20多年来这个困扰我的大关。过两天，我和他说，你不是想了解一下大法吗？来和我一起学法吧。和我一起学，还能看着我点儿，省得我犯困。没想到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从此他就开始学法了，我们现在每天都要学转法轮一至两讲，他还学得很认真很用心，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谢谢师父。结语，在我得法之初，我们家里都是我说了算，我心性有的时候把握不好，有时抓人的理，按人的标准去衡量，造成20多年在家庭中磕磕绊绊，错失很多峰回路转的机会， 留下很多遗憾。通过这件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自己修的好坏会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人心不仅干扰我们提高，也阻碍众生得救。大法弟子的责任多大啊！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要多学法，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和同修一起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一定抓紧时间实修。在此，我也感谢这些年同修在修炼中对我坦诚的交流，无私的帮助。今天回想起来，都会很珍惜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内心充满感慨和感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后的轻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日。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感觉自己信师信法坚定的心是真实的，才能跟随师尊风风雨雨地走到了今天，三件事也一直在做，但总感觉心性理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这一两年，我学法和讲真相都不如以前了，心性提高缓慢，修炼好像走入了瓶颈。看到身边同修们积极主动地做这三件事，我既心急又困惑，不知自己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情，从中我才认识到是自我在起作用。因长期对自我没有认识，不自觉地保护滋养了它，而因它衍生的多个执着总是去不彻底，致使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让我感到疲惫和焦虑，如争斗、妒忌、显示自己、看不上别人、总想改变别人、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等。当我对自我有了一定的认识，正念对待时，我感觉身心轻松了，周围的环境也变化了。下面我把放下自我的一点浅显认识向师尊汇报一下，与同修们交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父亲去世后的反思。去年我89岁的父亲历经大半年的病业关，最终离开了人世，我很难过，我也认识到自己对父亲的情比较重，也重视发正念放下情，但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当想起父亲就止不住的眼泪直流。父亲生前的音容笑貌、本分诚实善良的人品，面对邪恶对大法无理迫害时的正义举动等所为，都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不能忘怀。更让我不能释怀的是，我很虔诚地努力也没能留住父亲，希望父亲再次出现奇迹的愿望没有实现。因为在这之前，父亲曾连续7、8年每年都出现过看似比较严重的病业假象，他本人对大法比较坚定，意志很坚强，忍受着痛苦也没去医院。期间我除生活上关心照顾他，尽一个做子女的责任， 精神上鼓励他，帮助他能从法上提高认识，同时加大力度帮他发正念，清除迫害他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同修们也不断地和他交流切磋，最后父亲都是战胜了病魔，身体恢复了健康。不少亲朋好友都从父亲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和美好，对证实大法救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让我没想到，正法也走到了尾声，父亲竟然能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我自责自己正念不强，修为不够，没能帮助父亲解体迫害他的邪恶生命，留住他。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陷在了悔恨自责中，修炼不进则退了，三件事都没有做好。我知道这样下去很危险，只有学好法才能赶快归正自己。于是我边学法边对照自己，师尊启悟我，自我两个字很清楚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认真反思父亲病业及去世过程中我的所为，师父加持让我认识到了我空间场中存在的自我及表现。我不愿让父亲上医院，怕他关过不去掉下来，我想父亲能赶快好起来，能再次证实大法超常。我盼父亲好起来，能和母亲相伴到底，稳定大家庭的和睦，让我少操心。我有正念，我有信心，我能帮助父亲战胜病魔走过来，等等。围绕着都是一个我，也都是一个思。我也明白了，对父亲的离世，我那么痛苦，除了对父亲的情外，情也是未思的。主要的原因是冲击了长期埋藏在我空间场的强大自我，是这个自我没有得到满足而痛苦不已。想到此，我感到真是无地自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我父亲那些年的病业关，都是师父的巨大承受和慈悲加持过来的，和那个自私微小的我没有关系。可我多么的不自量力，想贪天之功吗？此刻我也看清了这个自我方方面面的表现，让我抓住它，彻底放下它。二，对待母亲和丈夫的自我表现。尽管在外人看来，我是一个孝顺的女儿，也是一个关心体贴丈夫的妻子，但我心里明白，我对这两位至亲是最牵挂，付出最多，也是最看不上的人。看不上母亲说话办事不得体，一个修炼了20多年的人，张口讲的都是常人的话，爱管常人的闲事，只注重学法练功，不会修心性，依赖心强，打坐发正念时经常说话。我给他多次的指出，他一直不改。曾有两次因他不在法上的言行，我给他指出时，他的表现让我很失望，我产生了恨铁不成钢的念头，不想再管他了。一次因为发正念时他又说话，我说他不但不接受，还理直气壮地对我说，你不要拿你的标准来要求我，你修你的高层次，我修的层次低，我有师父管，不用你管。我被他说的无话可说，只认识到是我对母亲的情太重，应该放下情了。还有一次，因为母亲在背后议论别人，我态度有些严肃地又说了她几句，她竟然翻脸了，很生气地大声对我说，你想管死我啊， 这样的话也不让我说，那样的话也不让我说，你想让我当哑巴，憋死我啊！你为什么老想管着我？我用着你管吗？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说完，他竟气得晕过去了，把我和妹妹吓了一跳。我边喊着妈，边眼泪不止地流，又后悔又委屈。我是真心为他好，没有想到竟把他气成这个样子。我心里想，母亲这个样子，往后我也不用为他瞎操心了，找不自在，谁修谁得。母亲恢复后，我对母亲说，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了。母亲心情反而平静地对我说，我也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说的话叫人听了心里不是味，让人生气。事后妹妹告诉我，妈说你是个孝顺好心眼的女儿，她又想你又怕你，怕你老是挑她的毛病。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我为她能走正修炼的路，为什么她会怕我呢？我找了一下，是慈悲心不够，语气不平和，主要是对母亲的情太重，还要注重放下情。当我认识了自我后，发现是我存在问题，总想按我的想法要求母亲，她做不到，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觉得自己有文化，母亲没有文化，什么事都想指导她，正是这个自我的真实表现。因我父亲多年在外工作，修炼大法前，母亲有什么事情就愿意和我商量，说我办事公道。慢慢的，自我在我思想中形成了观念，观念又成了自然。我走入大法修炼后，这个自我表现也习以为常，没有当回事。和丈夫之间也同样如此。我丈夫在别人眼里是个公认的好人，心地善良，别人有求必应，利益上从不和人争斗，从不评论他人的好坏，但我却一直看不上他。抽烟喝酒，爱打麻将，对家庭责任心不强，做事不认真，不会说顺耳的话，不会关心人。修炼前，我们也没有少吵架。修大法后，我知道得按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生活上关心体贴他，尽量少盯他的不足，但内心还是希望能改变他。这一两年，我发现他好像老和我拧着劲似的。比如，有几次天气很冷，他外出时，我拿件厚点的衣服让他穿，可他宁可冻得身上发抖也不穿。有几次，我把好吃的东西端在他跟前叫他吃，他一声不响的就是不吃，逆反心理很明显，让我尴尬，感到不可思议。一次，因为一点小事，他对我又发火了。事后我对他说，你怎么对全世界的人都好，而唯独对我不好呢？我无论怎样对你好，你却总是对我像仇人似的。他说，因为我和别人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和你不一样。我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什么利益关系。他说，你不知道好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还有一次，因为他的手机充满电后，他总是把充电器插在电源上。我告诉他这样不安全，谁知他一听又发火了，你总认为你有多么了不起，把我看得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想管着我，我做什么都不好，就你自己好，你修大法就这样修的吗？光想着改变别人，好好改改你自己吧。我的心一震，丈夫说的话不错，看起来我是在关心他，实质心里是想管着他， 他做事我不放心。这之前，每次发生矛盾后，我也向内找，都是围绕放下夫妻情去争斗心、怨恨心、瞧不起人的心等，但唯独没有往自我这个产生多个执着的根源找。多年来，一直任其伤害着自己和丈夫。三，在同修中自我的表现。我得法比较早，自觉对法也比较坚定，也能悟到一些法理。同修有什么事情，找到我后，我都不会拒绝，会及时的前去帮忙，好像真把他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无论小组学法还是大组交流，只要我在场，每次发言都少不了我，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听一听同修们的交流。当听到有同修讲的不对自己的口味时，就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改变对方，而对方不接受时，还会发生争论。还有对几种类型的同修，我一直看不上，主意是不强，神神叨叨的，说做不一致的，撒谎不修口的等，不愿接触这些人，缺少修炼人的慈悲和谦卑。四，自我的表现及危害性。自我的表现总是觉得自己正确，自己的认识总是对的，别人都不如自己，高傲狂妄，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总想指导别人，改变别人，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自我就是强大的私，旧宇宙生命的特征就是私，光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也正是因为这个私，才从宇宙的高层掉了下来。同样，自我背后也隐藏着邪党无神论的毒素。那一贯正确的表现和邪党鼓吹的伪光正有多么相似啊！这个自我不放下，危害极大，不敬师，不敬法，没有善和慈悲，严重阻碍自己同化真善忍大法，更甚者会走上自心生魔的不归之路。自我不放下，和任何人都无法融洽的相处，因间隔而不能形成整体，也给邪恶迫害找借口，兑现不了誓约，无法进入未来的新宇宙。因为只有无私无我的生命才有资格进入，千万年的轮回等待也会付之东流，悔已晚矣。五，放下自我，身心轻松。看清了这个自我后，我明白了，母亲和丈夫及同修们的那些所谓的不足，原来是对着我没放下的自我来的，是在帮我放下这个自我，让我赶快提高升华。想到这里，我感到很愧疚，在心里虔诚地对他们说，对不起，是我错怪了你们，向你们真诚地道歉。请你们相信，我一定会做好的。这个自我思贯穿在很高层次，每个层次都会有表现。当我能及时分清、抓住，不再给其市场时，转变观念，一次次地放下自我后，我感到头脑清醒，心胸广阔，不再执着别人的不足了，因为他们都是师尊的亲人，都是冒着天胆下世盼大法救度的。今生我们能相聚一起，结下这份神圣的缘分，我应倍加珍惜。我也惊喜地发现，我把自我逐渐地放淡后，我给母亲再指出不足时，她能虚心地接受了，丈夫也变化了，长期拉长的脸放松了，看到我没有时间时，就主动去做饭、搞卫生，说话也柔和，不顶我了。大法太神奇了， 我的点滴提高，慈悲的师尊就赐予了我们这么多。感恩师尊，弟子让您操心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找到了妒忌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了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5日。我在一线城市工作，一直以来是独休状态，每次假期不论长短假都会回老家。每次回去，妈妈同修都帮忙约好其他同修一起交流。我特别珍惜和同修在一起的宝贵时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精心的安排，谢谢师父。今年时间过得特别快，一转眼就到了2024年，还有一个多月公司才放年假。爸爸突然问，是他来我所在城市过年，还是我和妹妹回老家过年？妹妹有两个孩子，本来是要回老家过年，可是爸爸突然这么问，大概是想来我们所在的城市。他说中国新年过后，小外甥开学了再回去，这样全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比我们回家多了半个月。妹妹听后很开心。这几天，爸爸和妹妹每天打电话，计划着过年的行程安排。我有些纳闷，为什么突然说要来这边了呢？妈妈同修应该不愿意过来这边过年吧。晚上我给爸爸打了个电话，他说还没最终决定呢，等你妹妹做了决定再说。我心里想，为什么要他来做决定？一家人都要听他的。我问，我能提意见吗？爸爸马上说，不能，你就听大家安排就行了。过了几天，妹妹问我怎么想的，我说怎么都行，在哪过年都一样，你们来定吧。他接着说，妈妈也同意过来了，等明年你再回去吧。我只是不想让他们不开心才说在哪都行，其实我很想回家，这可是我盼了一年才等来的假期啊。想到过年不回家就见不到同修了，又想到过年要一直待在我租的房子里，虽然和妹妹住一个小区，也不能天天去她家里，父母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在我这儿。爸爸实在太偏心了，只想着小女儿，不考虑大女儿的感受。妹妹也是，真的很自私，为了多照顾他们，这几天我也不能回家了。我越想越生气。过了一会儿，心情平静了一些，我突然想到，我不能埋怨常人，站在他们的立场，爸爸不想过年走亲戚送礼，妹妹想得到父母多点帮助，我需要好好想一想，这件事的发生是我由什么心促成的，到底是要修我哪一颗心呢？我打开了明慧网，点开了两篇文章就上不去了。其中一篇是同修写的妒忌心的问题。修炼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之前妈妈同修说过我好几次有妒忌心，都被我呛回去了，觉得自己没有妒忌心，没有见不得别人好啊。一定是师父看我没有悟道，用这样的形式来点化我，真的是应该好好向内找一找了。突然想到刚刚脑海中闪过一念，我平时下班都去妹妹家帮忙照顾小孩、做饭，走时还带走垃圾，尽力承担一些家务，让她轻松一些。从明天开始不去她家里了，好让她重视我一些。我这颗愤愤不平的心，不就是妒忌心吗？嫉妒延伸出了怨恨，是极大的不善。妹妹平时照顾两个孩子，小宝最近一直发烧哭闹，她整夜的不能睡，
我抱怨他太自私了，难道我不自私吗？这件事我想的都是自己，我要回家，我要见同修，我在租房子的地方多么的可怜，我怎么吃饭，这里和家里能比吗？想的全是我。原来我怨妹妹自私，实际是我自私。我一边想着作为修炼人不能和常人一样，要展现大法弟子的风度，一边想着要怎么对妹妹冷淡一些，脑海中就这么在一善一恶中拉扯，还想过自己回老家过年。哪里才是家？突然心中有个声音，天上才是你的家，有无量众生都在等你。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是啊，天上才是我的家，我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和师父签了誓约，总归还是要跟师父回家。人间的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不能入戏太深。我认为爸爸偏心，想得到同样的关心，没有得到就心里不平衡，是因为我这人生里没有，缘分不一样，福德不一样，得到的也不一样。不能强求别人对我好，别人对我不好了，心里愤愤不平，这是嫉妒，是人情。思路渐渐清晰了，也就不太执着结果了，顺其自然吧。看了下时间，快12点了，就准备发正念。第二天早上，我去妹妹家，像平时一样，也没提这事儿，感觉她对我没问这事有点诧异。中午在单位刚吃过午饭，妈妈同修打电话问我，怎么想的，这么沉得住气。我说，这事还没决定呢，他们说了不算。电话里说话不方便，妈妈同修说，知道我的想法，他就放心了。刚结束通话，妹妹的电话就打过来说，她决定过年的时候回家，别让我不开心。事情有了结果，过年又可以回家了，可以和同修交流，很开心。在这件事情中，当我有了想要向内找的这颗心，师父就点化我，脑海中浮现师父的话，给我智慧。我也下定决心，当时这件事情不管心情多糟糕，多剜心透骨，都要有向内找的这一念，因为这一念是正念，正念出来，师父就会加持，就会给我智慧。师父在《红营实修》这篇经文中说，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只有做到了，才会柳暗花明。目前我认识到了自己有妒忌心、自私的心、不服气的心，但是还没能真的做到以苦为乐。修炼的时间有限，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救众生。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会，和大家一起比学比修，共同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